欢迎大家收看没有山姆的聊天室。今天我们来聊聊关于设计师对于形象打造上的必要性，以及消费者在挑选设计师过程中，形象是不是他们首要的条件之一。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方舟的设计总监以及幸福空间的行销部同仁，来跟我们分享对于设计师在打造人设的过程中，什么样的条件是他们首选的内容，是较好的外形，还是美轮美奂的空间分享，甚至于人设专业度的打造，到底哪一些部分是消费者首重的条件之一呢？最后我们还是要来讨论一下过度的行销包装对于设计师来说会不会名不其实，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呢？好，欢迎大家收看，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是彦宇。然后我们欢迎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是一方舟设计的郑如新总监。
Hello。
然后还有我们行销部的同仁 Joanna。那为什么今天会请到行销部的同仁呢？其实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就是一个关于设计师形象需不需要被打造的一个问题哈。那今天我们要先来请郑总监来先跟我们了解一下，就是对一位设计师来讲，外形的打造你觉得重不重要？
设计师打造外形肯定是相当重要的，客户第一眼的直观感受，那也是可以提升公司的价值感。那另外，业主在寻找室内设计师的时候，可以从他的衣着、品味、颜色搭配，他的室内风格就不会太差。
那总监，我想这样问呢，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直观感受，可以了解到说，这个设计师品味好不好？对不对？那我说实话，如果我今天就是长得不好看了，因为不是每个人都长得好看嘛。那你觉得这个要怎么办？去整形吗？
只要干净利落，那我觉得还有一个磁场是，他讲话的感觉是正向的。哦。对，我觉得那基本上他处理的事情就不会太差。
哦，所以有些设计师可能比较油腔滑调，这种可能给人家的感觉不好，还是有人就喜欢这种油腔滑调的设计师？
我觉得看年龄吧，有些妈妈级的就喜欢。
比较能说善道这样子，
对对对，对，能够打动他的心这样。
有没有觉得我在救场？
有，我
太有。那我们来问一下 Joanna， 就是对于一个设计师来讲，你觉得外形对设计师重要吗？
我觉得外形对设计师是蛮重要的，但我觉得不用到说多漂亮或是多帅，就是他只要就是很亲民，很有亲和力，然后表现出他的专业，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消费者来讲就是很足够的。
那你们在规划设计师的时候呢，会帮他们打造外形或者是分层吗？例如说有些人专做300万以下的客群，那他的客群可能你们会给一个民调说，这样的客群大概喜欢什么样外表的设计师，比较什么样质感的设计师，那300万以上到可能1000万，那1000万在以上的客群都不一样，你们会根据这样的集成去做打造？
应该说我们会看他们就是可能比较近期想要主打的可能是比较亲民的装修的部分，那可能相对这些客群的消费者，他可能手头上的预算没有这么多，那如果你表现出太高冷的感觉，那他可能会觉得跟我没有那么接近，那也不好亲近这个设计师，他可能不会这样相信这些设计师。那如果我今天比较想要主打一些小宅类型的，那可能他在形象上就会比较亲民一点，会比较亲和力一点。但如果他今天是走比较豪华豪宅这种，那他可能就要更有专业感，那他的那些风范可能就要比较出来这样子。
郑总监好像很有想法，对不对？
对，我觉得我们设计师当然会觉得说能够接到高端的跟亲民的
价位
的话，我们的范围会比较广。
这样子，那你们应该这样反过来讲说，在外形的上面的话，你觉得现在一方舟想要做的主打的客群是哪个阶段？
我们主打，其实我们的风格就是蛮多变的，我们没有特定说主打什么风格，但是一般来找我们都是夫妻，那他们会觉得说我们俩刚好又是夫妻，这样沟通上面也更有共鸣的感觉。
我说预算的分层呢？
预算的分层哦。基本上我们都是住家，那住家的话，新婚夫妻通常都是在大概是300或其实没有说一定啦，
大概就300上下这样，差不多3500这样子，
对，
更高的也可以，再低的我就要想一下。没有，没开玩笑的啦。但是就是说，其实你们一定有自己的客群去做分类，然后会达到自己的专业。那我们第二题其实就是想要聊说所谓的外形好不好看跟外形的专业感，哪一件事情你觉得比较重要？
我觉得专业感就是它是需要就是它的专业去支撑起来的。对啊，那 像我以前就是有学习各种的绘画方式嘛，然后还有雕塑这些基本的内核，就是能够撑起这个专业感的。然后专业感撑起来之后，我们再讨论到打造的造型。
嗯，你觉得专业感会大于造型的设定就对了。
对，我认为是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有些人可能觉得我先把客户骗出来，骗出来之后，然后我再又跟他沟通，然后洗他，有这种设计师嘛？对不对？我们不说谁，但是有这种设计师嘛？对不对？你应该有闻过。
我身边的通常都
很正派，
很正派。
Joanna， 你呢？你觉得？
我觉得专业感一定是大于就是外表，当然外表就是第一印象很重要，可是接下来看完外表之后，消费者最在意的就是跟这个设计师对谈的过程中能不能解决他的问题。那如果他的专业感不够，就算长得再漂亮，就觉得哎，我怎么问了他没有办法回答我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样反而会就是算伤害他的形象嘛。如果专业感撑不起他的形象的话，我觉得这样落差就会很大。
对啊，现在屋主他其实上网做的功课蛮多的，然后基本的装修他们也有过经验。那其实在对谈中一次的话，你回答不出他的问题，那可能没有在第二次的机会了。
我想问一下总监，就是女生在设计圈啊，你觉得她有什么样的优势吗？
女性的优势我觉得蛮多的，
例如说
她蛮细心的，然后有责任感，然后韧性也蛮强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通常你会觉得好像男设计师，包含你先生，不够细心，没什么韧性。
他们想到的层面我觉得不太一样。
例如说，好，我们请本人来回答。哎，你觉得怎么样？
太太说的有道理，
没有道理，
没有道理。那你觉得？那你反过来问你，你觉得男生在圈内的优势是什么？
男生在圈内的优势就是相对的，在现场经验可能会比较足，然后在现场的各个工种的媒介上，那衔接的或者是工程上的。
可以跟师傅喝阿比之类的。
不行。
但应该说男生在实作会比较理性上一点，女性可能对女性的业主会比较感性，
她比较能够融入到自己，就是比如说像化妆品啊、保养品这些怎么收纳，那衣服量很多，有的业主说他可能有100双鞋子，那这时候男生他根本不知道说我的高跟鞋的高度、靴子的高度。
没有啊，我们男生可以有100件公仔啊。
对，男生就是对这种硬体的设施会比较在乎。
我还可以有很多机柜要打 PS4， 对不对 ？5 哦，没有 WiFi， 男人的 WiFi 机
，WiFi 机放不放得下？
对，
好啊。
然后 PS5 可不可以放得下？
我们的弱电系统也很重要啊。
对，
这就不在我们讨论范围。现在是讲女性，
所以其实应该这样讲啦，我反过来这样讲，其实女生在设计圈的优势，应该他会比较贴近女性业主，毕竟说像您之前有说过，来找你们的业主绝大部分都是女性业主做出面沟通比较多。
对，就是因为夫妻他们一起出来的话，女性主导设计会比较多。那因为他们看到我们是作品是蛮温暖的，那跟我们在沟通的过程中，他会觉得说我们是蛮亲切，然后可以知道他要的点。就是我们两个会同时出面的时候，就是我可以讲女生的点，然后男生也可以讲他要什么电机什么之类的。
Oh, okay.
对，
我好奇这样问，设计师单身跟已婚是不是面对的客群也不一样？
单身
好像是这样，你们这样讲，因为你像你们是夫妻嘛，对不对？夫妻一起出来职业，那来找你们的也是夫妻居多。那你有听过你们周遭有没有那种单身的设计师，他接的客群是单身的多还是已婚的多？
这个数据好像没有真的调查过。
像你们这样讲，
因为夫妻档反而接到夫妻的客群会多一点，因为有共鸣嘛。
对，
照你刚刚说吧，其实它其实也是一种外照的，我们是可能是夫妻一起来 做一个设计，所以其实也很适合夫妻的屋主来找我们做洽谈。但你们应该有客户是单身族群。
有。
你觉得哪一个族群比较好做？
哪个当然是单身比较好做，
因为少一张嘴。
而且他们会明确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相对独立。
对，然后夫妻的话就是会考量到对方，然后有时候设计要去融合的时候是我觉得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们要去平衡两个人的想法，同时可以达到每个人的需求，但这也就是你们厉害的地方。
对啊，就是像我们两个相处也都是必须要去融合，那我们业主有时候他思考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自己要什么，那我们两个就会取他们的中间值，给出一个方向。
OK， 那其实像是这样的一个题目啊，我们刚才讲所谓有讲到了外形，也有讲到了所谓专业感。那想要问一下 Joanna， 你觉得你在操作过这么多设计师的一个行销的过程中，你觉得哪一个性别的设计师比较好操作？
嗯，我觉得比较没有说男生特别好，或是女生特别好。我觉得最主要还是看他散发出来的形象给大家的感觉。因为有些可能女生她比较可能女生很多都会容易比较散发出比较亲和力的感觉，那可能消费者就觉得这个设计师好像比较好沟通。那可能有一些是比较稍微高冷一点点，她可能就是气场比较足的，那可能有一些比较预算比较低的客群会觉得我这好像有一点点难亲近，
却步，
对对，会有点不敢跟他沟通。但其实搞不好这个设计师根本不会有这种高气场的感觉，他只是照片照起来比较稍微比较可能大气一点。
所以你说是摄影师的问题对不对？
也不太一定。
摄影师摇头，他说怎么可以怪摄影师。你说他本人不是这样，但拍出来是这样啊？
就很多人会看起来好像很高冷，但其实实际你跟他聊过之后，有听过他的专业，他其实可能非常的亲民，亲和力很高，但只是外表的关系。所以可能我觉得专业还是放第一，那外表是放第二，但他绝对是加分的一个项目这样。
对，
那总监你觉得呢？你觉得我们刚刚讲到所谓的亲和力跟高冷的，跟其实它是取决于我们在平台上找寻的时候看到照片的第一印象嘛，对不对？
我觉得照片第一印象，现在业主还会直接就是跟我们的作品去做结合，比如说我100张的照片里面有很多室内设计师的时候，然后无法做决定，那看到这个照片它是很有亲和力的，我觉得相对是一个优势。
那我还是又想要回到先生这边，刚刚都在聊女生，觉得好像会不会对男生有点不公平，所以我想反过来问你，觉得男生在设计圈的缺点比较劣势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在工地现场不能跟师傅耐一下。
女生可以，
女生可以耐，女生耐下去然后师傅什么都 OK。
对啦。我可能没有耐，
所以你耐师傅没有用，
耐师傅没有用，可能会被他打。
所以我想问一下周总监，你在一方舟里面的分工你比较偏向哪一块？
我比较偏向工程类的。对，因为工程类其实主要还是要男生比较能掌握，就是师傅他们状况啦。
应该是说男生比较理工脑，
对，
女生比较文科脑，所以他相对感性一点。他是
做女生都可以啊。
是吗？
对啊，男生都可以啊。
所以我们的分工其实他就比较偏向设计，我就比较偏向工程。对，然后有一些就是风格上的取向，那我可能比较有兴趣的，那可能这个设计就我做。对，那绝大多数都是郑总监在做。对，
那郑总监我想问啊，
像你们这样夫妻，通常客户一进门，你们是谁会先去优先去接待打造你们公司的第一印象？
通常是我。
为什么是你？
因为蛮多屋主说我的感觉是比较好亲近，然后可以讲比较多。他就看起来
那是不认识我的状态下，
对，看起来脸
很丑。他认识我的状态下就会觉得我很亲和。
所以其实就是要有一个感觉，很像是一个会让我没有防备心，不是讲说没有防备，就是让我不会有警戒心太多。因为通常如果我们要去找设计师，好像大家第一个都会先抱持着一个怀疑的态度进到那家公司。我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对不对？
对啊，不知道的情况下，那如果说我给人感觉是可以信任的，那当然会加分很多。
接下来碰面之后呢？
碰面之后我们一定要从专业度开始讲起嘛。那专业度够的话，那其实外在的这些因素其实都不算什么。
外在它基本上只是会让人稍微放下一点点的防备心， 然后以及打造一点点的专，如果你是打造的是专业感的话，有一点点的信任感给到这个设计师，其实后续还是要透过专业来讲话嘛。
对啊，当然当然。
那如果今天设计师是彭于晏，九月那你会给他做吗？
会怕，
还是会
还是会直接晕船？
不行，还是专业比较重要。
但是你要先碰到第一面啊。但万一碰了第一面就一直没聊到专业怎么办？
那可能就换下一个。
没有，你可能没在聊。哎，你平常健身吗？
那不是重点。
对，几百万的设计、
欸，你看到彭于晏，你会先跟他马上聊设计？我不信。
如果我有几千万的话，
不 care 这些钱的时候，
不 care、
啊、不 care 这些钱，富婆的时候就可以。
对对对
OK， 好，我们第一大段就是在聊这些外表到底对设计师是不是重要。那相信大家也会听出来，哎，我们现在有一点点结论出来，其实就是还是专业感其实是设计师吃饭的一个根本啊。外形只是让大家见到设计师本人，或者是透过形象照的时候给大家的第一眼的一个感觉，不管是专业还是亲近，找到一个符合自己眼缘的设计师，进而去找他做后续的洽谈。嗯，其实外形的作用就只有到这边，对不对？
我觉得是，因为到后来的话，我们都是讲他。屋主需要的机能、那后来外形这些东西好像到后来就不是那么重要。
OK， 好，我们第一大段其实就聊到这边，那我们稍后回来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聊剩下的内容。好，我们刚刚其实讲完跟郑总监还有周总监也跟我们分享完所谓专业感跟外形重不重要这件事，其实接下来我们想要跟 Joanna 再聊一下，根据你行销的一个专业啊，其实设计师本身是需要行销的吗？你觉得？
好，我觉得对于设计师来讲，行销真的蛮重要的，因为你有可能今天有非常高的专业度，但如果没有被大家看到，你就只有就是有点像曲高和寡的感觉，大家都看不到你的专业，那也不知道你实际上有这样的专业，那久了其实对设计师来讲，其实也会有信心受损的感觉。所以我们如果让设计师经过行销被更多人看见，那他可能可以走出他的小巷子，在大马路上被更多人看到，那他可以知道，哎，其实这个设计师有不同的专业，可能有可能是他比较适合的风格，或是他比较适合的什么样类的工程，可以让大家知道。那消费者在找的时候，可能就会知道说，哎，这个设计师其实是他喜欢的样子，这样子。
他其实有点像是这个理论，是因为你本身做行销，所以你需要这样的理论吗？
不是，我觉得在找的时候，像我就算是做行销，我也是一个消费者，我可能要找的时候，我一样是在上网找。那我在看的时候，我可能只能看到哦，某某设计师。某某什么装修设计，我根本只看得到名字跟一个可能他只 po 了一张照片还是什么，也没好好讲。如果我今天是装修小白，我根本看不懂，我连要怎么找我都不知道。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设计师可能粉专好了，或是网站上他很详细的把自己的东西写出来，可以让这些装修小白是很平易近人的知道，哦，原来我装修前我要先做怎么样的功课，然后我应该要怎么样，然后我都学习到之后，哎，我跟设计师沟通，我会觉得，哎，我比较不会有一种被他们专业碾压的感觉。因为我自己是装修小白，我很怕我去了设计师是跟我讲真的还是假的，我其实不知道。所以如果我今天从这个设计师平常的可能粉专上 po 的一些东西啊，或者是网站上写的一些东西，知道，哎，他平常就是这样子做，这样子设计东西，这样子生活，那我就觉得，哎，他的就是人品是我可以相信的，他的性格可能是好的，那后来他跟我讲的东西我可能都会愿意相信，这样。所以我觉得不单只是从因为我做行销这个角度来讲，因为除了行销之外，我也是一个消费者，因为我不是设计师，所以我会从消费者的面向来看，哎，我觉得这样子好像可以让我们更了解设计师。
所以你觉得行销是一个把一个陌生在网络另外一端的一个陌生带到设计师眼前的过程，还是它其实是一个说服的动作？
我觉得都是，欸，如果这个设计师本身他就有很高的专业度，他所有事情他都已经 ready 好了，那行销缺的就只是把对的人带到他眼前。但如果今天这个设计师可能是刚起步的，然后他可能还没有 ready 好所有的事情，但我觉得就是要靠行销把他更多潜能把他介绍出来给消费者知道，因为他其实有这潜能，只是他不会不擅长展示出来给大家看，并不代表他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你们同时还要去挖掘每一位设计师的潜力，跟另外别人可能看不到的一些特质，对不对？
等于应该是说我们在行销设计师的时候会看，可能有一些网友的评论会觉得，哎，这个设计师什么样的东西，他可能会留言说，哎，这个风格很怎么样怎么样，或是我们累积起来就发现，哎，可能他的网友特别比较喜欢可能温暖的风格，或者是比较喜欢怎么样的，他可能 po 了 A 的案子，下面留言比较多，或是 po 了 B 的案子，下面留言比较多，那我们可能会回去给设计师一些建议这样子。
郑总监，你们觉得你们从早期应该是没有做行销，到后面也有做行销的工作，你觉得前后的区别是什么？
前后的区别，我觉得是在新的客户上面会可以达到一次可以达到更多有共鸣的业主。那如果说没有行销的时候，我都是靠口碑介绍。那到了一个瓶颈之后，好像就没办法再上去了。对，然后打到新的客户的话，他会知道说我们有哪方面的作品，然后有没有对台中我是不是可以信任的，我觉得差蛮多的。
应该说行销他的工作会把一部分你的资讯，让一部分还没有要去认识你的业主已经先打了一个基本的功课了，所以他其实会对你有一个基础的认识，所以也是回到我们刚刚上面讲，他会有一个基础的信任感，
对，
对不对？然后会有一个基础的熟悉度在那边，所以他反而在跟你洽谈中，如果是因为你的行销通路而来的客人，你觉得跟陌生客比，你觉得有区别吗？
行销而来，他们对我们的信任度其实更高，对，因为他从比如说影片啊，不只是网络上的作品这些，他可以知道说我讲出来的话是不是正向的，然后我的理论是不是对的，对，
所以。我们来一个很残酷的一个问题哦，郑总监，你觉得最没有用的行销是什么？最没有用的行销方式，我们讲方式，我没有叫你讲公司哦，我说方式。
方式哦，我是我们以前。
来，周总监有话要说，你觉得最没有用的行销方式是什么？
最没有用的行销方式就是发传单。
你们以前有发过传单？
最早以前就是
七八年前
刚出来。不知道怎么去找新客群的时候，
发过传单，找到几个人？
几万份，然后才一个客人。
好，你这边我们来问一下郑总监，当初怎么想到发传单这个方式？
当初哦，我也不知道脑袋撞到，就觉得说，要让附近的人更认识我们，
做好里民服务的概念吗？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想说，比较便宜的方式就是发传单。然后我想说先有个第一步嘛，然后好像就只有一个客人跟一个建设公司有找过我们。
有成吗？
没成。
哦，好，你觉得，那你反过来问，你觉得什么样的行销通路跟方式比较有用？
我觉得最有用的当然是最有公信力的平台。哦，
真会说话。但没有说谁啦。
不好意思啦。对啊，然后有能让人家信任的平台，我觉得很重要。
其实这好像跟我们之前有聊过一个，就是不管今天这个平台是所谓的第三方平台，还是政府引导的一些认证的标章，我刚刚其实也有跟周总监在聊，其实好像在市场上，消费者要如何找到一个对的设计公司，这好像永远都是每一家设计公司最麻烦，其实最困扰的第一步，因为你不知道消费者不知道你找到的设计公司到底是合不合规范，是不是装修蟑螂，对不对？其实这个东西就跟我们刚刚后面在讲的，就是 Joanna 想要问的就是第二个问题。我们在行销的过程中，你觉得如何要让消费者信任这个设计师很重要，所以他们每个人的设计需要包装的方向都不一样。那当然，你们一定会先做过一个初步的筛选嘛。这个筛选的机制大概是什么？
应该说我们会有就是严谨的筛选机制去跟就是设计师去做沟通。那如果就是他不符合我们的规则的话，可能就不会在我们的平台上出现。
感谢。
那他的包装方向你们怎么去制定呢？
主要应该还是会跟设计师去了解，他们可能现阶段是想要主攻什么样客群的，那他想要拿什么样的案子出来去做行销，那我们就会从他的案子里面再去看他，可能找出一些消费者的痛点啊，他是当初是怎么改造的这样子。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行销的方式，除了包装设计师以外，还有哪些方向？大概聊一下，不然你们太多业务范畴了。
我们可以就是帮设计师可能去拍一些他们装修后的影片，然后去了解说，哎，他实际 装修出来是长什么样子，因为可能看了照片是比较平面的嘛，不会了解说它实际可能有很多细节，那在影片上可能就可以讲到很多细节它是怎么去做改造的，那可能甚至改造前跟改造后，
或者是情感面的一些发挥，或者是设计理念的一些描述。
对对对，有这些比较动态的东西可以比较了解，或者是说我们可能可以从可能文字上面去描述说这个案子当初是怎么这样去改造成功的，然后可能改造前改造后的方式，那或者甚至是我们可能有一些讲堂的部分可以邀请设计师来跟消费者实际面对面去讲说有哪些装修的小撇步是你平常可能没看没听过的，甚至你在装修前你根本不知道去哪里找这些 tips，那你可能可以来到现场跟民众互动完之后，他会觉得跟你说话的过程中觉得你是很有亲和力可以相信你的，那也是有蛮多就是参加完讲座的设计师就会跟民众有私下觉得聊得不错，然后后续就会有案子这样，
所以就是一个相亲的场合。
不是，
你听起来现在是一个相亲的场合呢。
不是，他是找到彼此对的就是设计师，因为毕竟设计师这么多，消费者可能也没有这么多时间，可能十个都去聊过，然后可能聊完发现十个都不喜欢，那如果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好了，有一点点像
相亲啦，没合
看到三个设计师就觉得这三个可能有一个是你比较喜欢的，那你可能当下可以多去跟他询问，或者你可以有一些装修的意见你就直接带到现场来去询问他这样。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就是你们的工作就是在帮每一个设计公司打造一个不一样的品牌形象，应该是这样讲吧？
应该说找到适合他们的品牌形象，因为每个设计师一定都会有自属于自己的风格，那可能有一些比较局限是可能某种风格，或者是他比较喜欢什么样类型的，那可能沟通之后发现他可能比较适合这样子，那我们可能就会朝这个方向进行。
所以这时候从刚刚的月老又变成心理智障师的概念，
就是我们就是包山包海。
对，刚刚是月老嘛，对不对？现在又变心理智障师。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帮每一家设计公司创造属于自己的素材啊，不管是影音也好，平面也好，还是所谓的文宣文案也好，还有外形的包装，其实就是在帮每一个设计公司在打造属于他们自己的素材，因为毕竟术业有专攻嘛，可能在行销的专业上，他可能一个额外打造一些你需要的素材有什么，把这个素材推到网络的另外一边。那你会不会有一种观点，就是有时候会有一种万一啦，那个严格的审查机制不是每次都很严格的时候，会不会有接到一些名不其实的设计师，你会有罪恶感吗？
我尽量不会遇到这种事，现阶段还比较没有遇到，代表我们的机制都还正常。哦，
那你曾经有操作过，我没有说在某一家公司或是怎样，有没有操作过一些你觉得会有罪恶感的案例？
真的还好。
真的还好。
对。
因为其实大家也不会乱花钱啦，应该这样讲。
对啦，老实说是。
对不对？就是我一定也要稍微有认知一点我自己，或者是我如果本身就不是一个正派经营的公司的话，我也不会花钱去行销，除非我又不是什么博弈网站。
对啊。
对不对？
对啊，他们也不会想要这么多人发现他做的不太好嘛。嗯。
对啊。
你们觉得呢？当初你决定要走出找行销公司做行销的这件事的第一步是抱着什么样的想法？投石问路还是投石跳河？这两是不一样啊。
因为我们基本上就一定要有一个作品然后去呈现，然后我们才可以去行销，所以我们比较像是希望把我们东西推广出去这样而已。没有像投石问路。
投石问路就是有一个抛砖引玉的概念嘛，那有些人觉得做行销是我拿了一笔钱什么都没有就变投石跳河了。
比较不会怕这种问题啦，有
不会害怕说万一行销会不会没效果？当初第一次做行销的时候，会不会靠我钱都砸下去了，信用卡都刷了，分期都付了，会不会没效果？
我们的想法就做就对了。
还是你们的想法就是对自己非常有信心？
就是一定要有对自己的东西有信心啦。然后可以达到，其实有各种不同的客群嘛，一定有达到共鸣的业主。
所以当时其实做行销的过程中是，应该是说正派经营的公司基本上都不太会对自己没有信心，对吧？除非是要为了骗定金的那种设计公司，装修蟑螂，有些是专门骗定金的。
对啊，那个照片他可能只会放一两张，然后可能影片他那个现场实作的影片他也没办法呈现，
而且画质通常都很差，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装修蟑，我看对，我看装修蟑螂的他们那种影片，通常去在那边说我有施工什么，这是我过往的案例什么。但是因为其实有时候可能一个案讲它只是里面其中一条水电，但我把成品拍出来说是我做的，我统包做的，因为也不会有人知道啊。其实很多装修蟑螂在 Facebook 或者是在一些社群上面，他们去做的一些案例的分享，或者是 PTT， 我有做便宜哦，香蜜有优惠哦，你来，然后传很多照片给你，然后这种传来传，其实不一定是他的作品，也许他有参与，但绝对不是他设计的。也有这种，他可能照片或者是那种影片昏昏暗暗、脏脏旧旧，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现在手机还有这种款式，也很奇怪。
对啊，
对不对？所以其实行销的某方面来讲，是让别人看到你之外，也可以让你产生更多的一些素材去推广出去。
对啊。
好，我们这一段就到这边，那我们下一段节目再回来给大家一起聊聊看。好，我们现在来到第三段，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啦。就想先问问看郑总监，有没有遇过因为你的外形而说我要来找你做设计的客户？
是有的。
那你老公知道吗？
问题是都是女业主比较多，
比较女业主的演员这样子。
对对，因为我记得也是我们幸福空间的一个屋主，他直接就说我们的感觉是很亲切的，然后想要跟我们聊，所以直接从幸福空间上看到我们就直接私讯我们这样子。然后或者是有一次我的经验是，我们在一个社区跟业主聊设计的时候，有同社区的路过，然后他看到我们就停在那边很久，然后他后来结束之后说想要找我们设计，这样。
但你有没有想过，就我自己的感觉，会不会有人觉得说应该要狼目相，因为你看起来比较像小朋友
啊，
比较年，你看起来比较年轻，
对，没错，
会不会人家会觉得这个会不会刚出社会，刚没要？你们有遇过这样的问题？应该有吧？
刚开始确实是会，然后因为我外形就是比较娃娃脸，然后很多人会觉得我说我是二十几岁这样子，可是，在讲话过程中，谈论过程中，我觉得他们就好像已经忽略我了。
你会不会觉得很不公平？
他已经飞走了。
不公平其实不会啊，因为就是在专业程度上，工程类的我其实都可以解决一般业主的需求。
哦，那会不会有人觉得说，哎，你老公长得好像周星哲？
周星驰？
周星哲？
我觉得你这有点过分了。
我觉得长得像胡瓜，也是像明星啦。
以前瘦的胡瓜。
瘦的胡瓜，那你觉得你像周星哲多一点，像胡瓜多一点？
我像我自己多一点。
我看太久，真的觉得像胡瓜。
好啦，这个只有另外一班才会知道。这个如果一般讲胡瓜，可能直接毙了啦。那所以应该回到我们刚刚的问题啦，就还是因为会有外形而来的业主嘛，对不对？
对。
那这样的业主通常信任感高吗？说实话。
信任感
其实蛮高的。我刚开始看到我是很年轻，然后会想要多看一下，然后发现我们的作品其实是都有落实到我，我觉得这些就不用太担心。嗯
哼，觉得哪呢？你觉得，我不是问你说有没有因为外形来找你客户，是有没有你操作过的设计师的确是因为外貌而去吸引到很多顾客去跟他做接洽？
这部分我这边比较少听说，因为如果是外貌的话，他可能是直接跟设计师讲，不会就是透过网络上说，哦，你很漂亮，所以要跟你找设计师。
好，这种官方的我再来问，我换个方式问，你有没有因为设计师的外貌太好看或者是太帅而去多看他页面两眼？说实话，
没有，因为
人家很实在，
还是贵公司没有帅的设计师？
但是他就
是吗？
因为看到的照片都差不多啊，但因为通常我们第一眼看到是先看到作品，然后才看这个人长什么样子，所以不会第一眼就是头像那么小，不会第一眼就先点开头像。哦，
那外形比较有特色的设计师大概会有哪些类型，会抓人家眼球的？
我觉得可能有几有一些可能是长得可能就是颜值比较高，然后有一些是很有自己的特色，
例如
哦、喔。我现在一时间
想不起来。有没有什么样有特色的特色？我想听听看是什么特色。
因为有一些会有很明显
长得像周星驰
气场，有些会有明显的气场，或者是每天看起来就是非常的亲和，可能看来很好相处这种。
会有明星脸的这种吗？例如说像什么沈玉玲啊，
不是为什么？摄影师为什么要笑摄影师？
那就是比较亲切感比较高。
啊、那是亲切感嘛？
对
对
对，那是亲切感。
会比较有明星脸，通常会有亲切感。
对 对, 對，他是对，因为都在电视上看过嘛，就觉得很有亲切感、
啊，好像跟你很熟了。
對，嗯。那换过来问你，你处理过最难处理的设计师，最难推广？
我觉得可能是他们案子还可能没有，就是他可能拍的案子不够，嗯，案子拍的没有到很明确，让人家可以看得到设计的内容。因为有些可能他没，
你说影片吗？
应该说他有时候拍的一些个案的照片，有些可能是用手机拍的，或者是他的照片不够好看，就是没有办法让大家看到比较完整的面貌。我觉得这样就会比较可惜，因为其实他有可能不是设计作品不好，只是可能拍的时候没有想太多，可能想说方便直接用手机就拍了，但其实有时候手机拍他可能没有办法拍到比较全面的画面，我觉得这样就蛮可惜的。
嗯，还有呢，除了作品以外，
我觉得大部分还是会集中在作品上面。哦、oh, ，对，就是作品的多寡，或者是它展现出来的东西，会比较影响我们怎么去推它。
那你处理过最好推广的设计师，有没有案例跟我们分享？我不要听官方的，我想听最好推广。
我应该只能就是取个大概，因为我真的不记得名字。比较是它的色彩是比较温和的那一种，或是它的颜色都偏大地色系，这种就是一般消费者真的蛮爱这种感觉的。
居家感，
也不是居家感，就是它可能比较是温润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太独特的，可能有一些工业风的或是一些奢华风，因为它的特定客群可能比较少，所以喜欢的人稍微比较少一点，但绝大部分的消费者还是喜欢可能木头色系啊，然后比较北欧风格这种比较暖色系的，这种通常照片出来就是大家互动的比例都会比较高。
我比较好奇啊，就是在我们行销的方案制定出来之后，换你们要去说服设计师接受这样的方案嘛，对不对？嗯。你觉得这个过程是好说服的？
我觉得如果有抓到设计师要的，就会比较好说服。但有时候可能会在于设计师可能也还不太确定他自己想要的方向是什么，或者是他们也还在试的过程中，所以这部分可能就要多讨论才会比较好下定论。这样子，
郑总监，你觉得你是一个好被说服的设计师吗？
你说对业主来说吗？
对行销公司来说？
行销公司来
好、
啊、来说，我好说服吗？
还是照单全收？
没有，他如果说强迫我做别我不喜欢的风格、啊、因为我的作品，我的人就是想要这样。我
對、啊、怎样？想要怎么样的风格？想要符合你的美感，或者符合你实际需求的方式，这样子。
对，他如果说强迫我做那个比较老式风格的话，我可能也没有办法。
老式风格是什么？
比较
古典。哎、欸，你好像很少古典风的，新古典跟古典。
我觉得是，其实我以前是蛮多古典的、哦，但是在市场上大家比较喜欢的是就是现代风格，哦、然后北欧风这样子，哦、然后后来就渐渐的越来越多这些客群。
那说实话，你最喜欢做的风格是什么？
我们没有局限哎、欸，我们什么风格我们都蛮欣赏的。对啊，像每一个时期，我们都每一个时期喜欢的东西。对啊，我不局限说哪一个风格，我是个人是蛮喜欢的。
那有没有哪个风格你比较得心应手？
现代风吧。
现代风。
嗯，我个人蛮喜欢简约的，但一般的住家通常都不太喜欢简约风格。
周总监，可以问问题了、哦。你自己有没有比较擅长哪一个风格？我怕你还没睡醒。
我自己也没有就是固定的风格啦，因为就跟他刚刚讲一样，每个时期我们也会有每个时期喜欢不一样的风格，
而且做一做就会腻了。
而且每个阶段你接收到每个阶段的养分也会不同，会随着时间的改变，它会有越来越成熟，或者是越来越进步，或者是思想上或者是精神上的需求感会不一样，而呈现出来的风格以及细腻度也会不一样，对不对？
像我们自己家要装修，我们装潢了一年多，还没有装潢完，因为我们不确定，我们自己要的风格是什么。
因为反而自己家最难做。
因为你们做太多风格了，对不对？反而要回到自己身上去反思自己到底喜欢什么的时候，反而变成一个难题。
因为是我觉得设计师都是喜欢艺术的，那什么艺术都会欣赏，所以不一定说哪个风格是，应该是得心应手的风格啦。嗯。 现代风吧。
现代风。那 Joanna 你觉得现代风在行销上好做吗？
现代风真的是蛮好做，应该说大家都会喜欢现代风。现代风的接受度相对比较高，就是一般消费者来讲，因为我们只要可能有一些现代风的案子出来，他的可能喜欢互动的比例都蛮高的。嗯哼，
那你有没有觉得，其实我们不管是行销，还是所谓的，不管它是一个把客人带来眼前的一个过程啊，还是是说服一个过程，其实它都只是为了把设计师从巷子里面拉到，像你刚刚前面讲大马路上，让所有人都看得到。会不会觉得它最难的其实就是打造，不管是看到作品也好，看到人也好，其实就打造所谓最有质感的第一眼。嗯，会是这个样子吗？
对，我觉得把第一眼顾好真的是蛮重要，因为毕竟它是一个辅助的东西，如果抓住大家的眼球，那你可能就是已经抢下一个成功的商机这样子。
后续呢，总监你觉得客人进来之后打造完质感的第一眼，你觉得下一步是什么？
我们公司会着重在沟通上面，对，因为我们住家比较多，那需要的小细节很多，那很多屋主都其实都对自己要的东西蛮模糊的，所以有时候沟通，我们甚至从晚上七点可能讲到凌晨一两点也有，对。
是有加班费的吗？
但是我们自己没有加班费，对，就是在沟通上面，我会希望说业主告诉我们的越来越私密的事情也好。对，这样我们的设计出来的东西才会贴合它。
那你说，我觉得你老公好帅啊！啊，这个算很私密的事情吗？
私密的事，那就没关系啊，送你。
所以其实他其实就是我们开玩笑啦，就是刚刚讲说，其实把客人行销是把客人带到眼前的第一步，然后再来其实就要透过你们沟通的方式去看，取决于业主需要什么样的风格，或者他有什么样的机能，有什么样的需求，进而去把后续的空间跟空间里面的各种机能去符合业主的一个期待。其实它是一步一步来的啦，但其实最难就是万事起头难嘛。第一步就是如何带到你眼前这一步，后续基本上还是要靠自身的专业去做后续的沟通。
对啊，
所以我们今天回归到这个问题，行销这件事情到底对于设计师重不重要？我觉得好像大家也很明确有个答案啦，就是在现在这个市场，说实话，取决于我们刚才前面也有讨论过其他问题，市场有点龙蛇混杂，
而且很饱和，
产业人如果一段不断有新的进来，不管是正规的或者是非正规的，如何在一片的茫茫大海中找到一个专门属于你知心知己的一个设计师，我觉得是真的蛮重要的。
对啊，
就包括我们行销的同仁也是一样，你们是协助设计师完成这段第一步的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齿轮，就对了。
对，
好，那就今天谢谢大家参与今天的讨论，也谢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内容。欢迎大家在留言在下方提问，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关于行销上的也好，我们如果行销的同仁他有看到的话他会回你啊，如果他没看到的话，那大家 Google 去摄取一下相关的内容。那我们今天也谢谢一方舟的郑总监跟周总监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那大家欢迎继续期待我们下一周的节目，谢谢大家，
谢谢。